各位正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6年8月27日11点，巴黎时间13点，在北京和台北现在是19点。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意大利地震遇难人数增至284人，国葬全国降半旗，莫斯科发生火灾导致16人死亡，阿里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承诺采取更强硬措施，伊朗与韩国八月底将开始用欧元结算双边贸易，绕过美国的制裁，中国资金在美国大举购买，美国乐见其成，日本承诺未来三年将向非洲投资300亿美元，加蓬今天举行总统大选，温州裔候选人让平挑战现总统邦戈，巴西国家石油集团贪腐丑闻调查矛头指向前总统卢拉，美俄就叙利亚新停火协议的谈判取得明显进展。
接下来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由本台记者古丽编辑主持。
意大利中部地震的遇难人数增加到284人，意大利今天8月27日举行全国哀悼日活动，并为部分遇难者下葬，昨天夜里搜救人员从阿马特里切村的废墟中又找到两名遇难者的尸体，现在距离周三发生 6.2 级地震已经过去三天，随着72小时黄金抢救期的结束，尽管搜救人员仍在搜救，但找到生还者的几率很小。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今天早晨前往震中的阿马特里切村，然后他去灾区附近的阿斯科利皮切诺市，将为40来名遇难者举行国葬。路透社发自那里的消息说，今天早晨该市的体操馆已经停放了35具承殓地震遇难者的棺木。法新社今天发自震区阿马特里切的报道说，意大利的国丧今天中午之前在阿斯科利皮切诺市体操馆举行，这里从周五开始已经变成停放地震遇难者灵柩的地方，家属们都汇聚在这里哀悼陪伴。意大利总统马塔雷拉和总理伦齐今天都到这里参加国葬仪式，同时意大利全国举哀，此前各地都已经为中部的遇难者下半旗。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北部一个仓库今天8月27日早晨发生火灾，导致16人死亡，4人受伤，详情请听安东尼的介绍。
俄罗斯首都莫斯科北部一家仓库29号早晨发生火灾，导致16人死亡，4人受伤，消防人员在国际标准时间5点赶到事发现场，7点扑灭大火。火灾发生在莫斯科北部阿尔图菲耶夫公路旁一家印刷企业的四层建筑内。莫斯科紧急情况部门通报说，消防人员在顶层一个密闭的宿舍区域找到16具遇难者尸体，初步断定是在睡眠中吸入浓烟窒息而死，另外有12人获救，4人被送往医院救治。俄罗斯电视一台报道说，16名遇难者都是吉尔吉斯斯坦人，目前大火已经被扑灭，初步调查显示火灾系电路设备短路引发，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已经要求进行彻查。俄罗斯侦查委员会已经对这次火灾根据故意破坏财产导致过失人员死亡的罪名启动刑事立案。
以上是安东尼的介绍。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在8月26日晚上发表共同声明，一致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潜射弹道导弹，声明承诺要对朝鲜近期的一系列导弹发射行动采取显著的措施予以回应。联合国安理会15个成员国的共同声明指出，朝鲜在8月24日发射潜射弹道导弹以及此前的三次发射都严重违反了安理会 会有关禁止朝鲜进行核开发的决议，安理会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朝鲜局势，并对朝鲜追加严格的制裁措施。法新社说，朝鲜本周三发射的潜射弹道导弹被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形容为是巨大的成功。联合国安理会周三就朝鲜发射导弹举行闭门会议，讨论对策。据共同社说，中国此前一直对联合国安理会发表声明保持谨慎态度，一直到昨天晚上8月26日，中方才最终同意发表谴责声明。有关联合国谴责朝鲜发射潜射弹道导弹的详情，请听稍后安东尼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伊朗与韩国决定从8月底开始使用欧元结算双边贸易。据德黑兰一名高官周五表示，此举是为了以合法的方式绕过美国对伊朗的制裁。伊朗副外长贝蒂内贾德周五表示，在德黑兰的要求下，在美国的同意下，韩国同意韩国的货币韩元兑换时将不再有任何美元的干预。伊朗副外长引述韩国财长柳一号的话说，韩国与伊朗的双边贸易将从8月29日开始使用欧元。伊朗副外长还说，如果其他使用地方有限货币的国家用欧元与伊朗进行贸易的话，将给这些国家与伊朗的双边贸易带来便利。他还说，韩国的韩亚银行、新韩银行和最近成为韩国最大银行的有利银行都在德黑兰设有分支机构，支持外币兑换。伊朗与世界六强国在2015年7月就去核问题达成协议，该协议在今年1月份生效后，国际社会解除了对德黑兰的部分制裁，但是与核武问题无关的其他国际制裁仍然没有解除。中国资金在美国大举购买房地产、酒店、企业等等，美国乐见其成。详情请听法广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发来的报道。
看美国媒体的财经新闻，不时都有中国资金购买美国的房产、地皮、酒店、企业的消息，其手笔之大，交易之迅速，大有把美国买下来的势头。中国买家购买美国豪宅从不还价，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中国买家共在美国购买超过 2.9 万套房产，总价值约270亿美元。而今年以来，中资企业收购美国商业房地产交易达47笔，交易总额为93亿美元。其中，中国安邦保险斥资65亿美元收购美国奢侈酒店集团。就在去年，安邦以 19.5 亿美元收购纽约华尔道夫酒店。有报告预计2016年到2020年，中国在美国商业地产和住宅上的直接投资将累计达到至少2180亿美元。中国企业对美国的大举收购不仅仅体现在房地产，今年中资企业在美国完成的大手笔收购10亿美元以上的就有七项之多，其中万达集团以35亿美元现金收购美国传奇影业公司，通用电器将其家电业务以54亿美元的价格出售给中国海尔集团，海航集团子公司天津天海投资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全球最大的 IT 分销商美国英迈签署了交易总额达60亿美元的并购协议。奉行自由贸易的美国政府对中国买下美国采取乐见其成的态度，而且不过问中国资金的来源。尽管人们怀疑有些用于买下美国的钱是来自中共权贵们外逃的资金。
以上是法广特约记者王山发自旧金山的报道。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今天8月27日在内罗毕召开的日本非洲高峰论坛上承诺，日本从2016年至2018年三年间将向非洲投资300亿美元，其中100亿美元用于支持非洲的基础设施建设。 安倍晋三今天在第六届日本非洲开发论坛的开幕式上发表讲话，他表示估计未来三年日本将向非洲投入300亿美元，其中包括日本国家投资和私营企业的投资。他表示这些投资是对非洲未来抱有信心的投资。本次日本非洲开发论坛的三个主要议题是非洲的工业化、非洲医疗卫生的改善和陷入多种危机的非洲大陆的稳定问题。法新社说，30来个国家首脑到内罗毕出席这次论坛。论坛期间，日本将与非洲国家签署70来个经济合作意向协议。另据共同社报道，安倍把亚洲至非洲的地域定义为发展与繁荣的大动脉，他呼吁为实现和平有序的海洋而携手合作。日本还计划在未来三年加大培养非洲人才的规模。安倍昨天8月26日下午在内罗毕的相关会议上称，将以埃博拉出血热肆虐非洲为教训，加强各国的卫生保健体系，希望为非洲构建一个牢固的保健制度。非洲国家加蓬今天8月27日举行总统选举投票，温州裔候选人让平在主要反对派的支持下挑战现总统阿里邦哥。加蓬投票站今天当地时间早晨7点开门，18点关门。该国9个选区的628000多选民被呼吁去2800个投票站投票。加蓬总统大选实行一轮选举制，在10名候选人当中，现总统阿里邦哥和前非盟委员会主席温州后裔让平被认为是2个最具实力的候选人。让平获得该国2位最重量级的反对派首脑的支持。在2个星期的竞选造势活动中，加蓬国家媒体连篇累牍地晒出让平家族与中国公司的黑金交易，并且引述法国MediaBa 网站透露的消息，但其实该网站同时也揭露总统邦哥家族接受中国公司的贿赂。今天加蓬选民投票时将写有支持候选人的名字的选票放到一个信封内，将其他的候选人的选票放到另一个黑色信封内，然后将两个信封都投入投票箱，每个投票站将自行检票。今天在加蓬全国监督投票的人有700名加蓬观察员和数十名国际观察员以及60名非盟的观察员。巴西国家石油集团贪腐丑闻调查的矛头指向前总统卢拉。8月26日，卢拉被指控受贿和洗钱。这个指控在该国的参议院审理他的亲信罗塞夫总统弹劾案的第二天作出，并不令人惊讶。法广特派记者利波尔德周五发自巴西利亚的报道说，卢拉作为巴西左翼的标志性人物，已经被司法瞄准了好几个月。他上个月已经受到起诉，他被指控试图通过寻求在罗塞夫政府中担任部长的职位逃避司法起诉，但是这一次调查人员主要是对他购买的公寓和乡村别墅感兴趣。据巴西警方说，这些不动产是在一个叫做 OAS 的建筑公司协助下用欺诈手段获得的，而这个公司与陷入政府贪腐丑闻的巴西国家石油集团有生意。此外，卢拉和他的妻子还被指控获得折合65万欧元的非法利益，而这位巴西前总统的律师则驳斥说这些指控纯属虚构。现在围绕在卢拉周围的绞索正在收紧。昨天周五，巴西参议院已经开始对辩方的证词进行听证，气氛非常紧张。左翼参议员霍夫曼指控这个审判是一场闹剧，主张弹劾罗塞夫的参议院的主席则向罗塞夫一派的议员们喊话说，这里不是疯人院。巴西参议院今天继续审理弹劾总统案。美国与俄罗斯就叙利亚新停火协议的谈判进展明显。美国国务卿克里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昨天8月26日在日内瓦就叙利亚局势进行马拉松的会谈。会谈后，克里和拉夫罗夫都表示华盛顿与莫斯科对叙利亚新停火协议会谈有重大进展，但尚未最终敲定。以上各位听到的是 iHappy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新闻节目。
这里是 AFP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编辑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各位好，欢迎收听要闻解说。联合国安理会全部15个成员国纽约当地时间星期五一致通过一份决议案，强烈谴责朝鲜违反国际制裁规定再次试射弹道导弹，决定对朝鲜采取进一步制裁措施，中国也投了赞同票。俄罗斯卫星网8月27号援引联合国安理会声明说，朝鲜最近进行的导弹试射是为了发展核计划，这将增强地区紧张局势。联合国安理会严厉谴责朝鲜8月23号、8月2号、7月18号与9号进行的潜射弹道导弹试验，说这是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要求朝鲜承担国际义务的粗暴违反。安理会还说，朝鲜的行为是为了发展可携带发射核武器的系统，这会增加地区紧张局势。声明中对朝鲜将资源投入弹道导弹同时却无视人民需求表示遗憾。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强烈谴责朝鲜射弹一事，并且表示朝鲜不顾国际社会的呼声不断挑衅，这令人深感忧虑。韩联社报道，朝鲜中央电视台25号中午12点30分平壤时间12点播放了24号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现场拍摄片段，长达1分47秒。朝鲜24号上午5点30分在咸镜南道新浦近海向半岛东部海域发射一枚潜射弹道导弹，导弹飞行约500公里后落入日本防空识别区。韩国军队认为，朝鲜调高倾斜角度发射导弹，如果正常发射，飞行距离可能远远超过500公里，由此推测发射取得成功。视频中，潜射弹道导弹向下喷出火焰升空，随后反复播出从多个位置和角度拍摄和发射的视频。与视频一起公开的还有60多张照片，包括在劳动党委员长金正恩观摩下，相关人员将导弹搭载到潜艇上，发射后金正恩拥抱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部长李秉哲及潜射弹道导弹飞行和落下轨迹监测记录等。虽然朝鲜此前也曾公布过导弹试射视频，但是在试射潜射弹道导弹第二天立即公开相关视频实属罕见。朝中社25号报道说，金正恩24号观摩潜射弹道导弹在试射现场表示，朝鲜步入了拥有强大核攻击能力的军事大国行列。金正恩说，美国对朝鲜的核威慑只会导致朝鲜核攻击能力的进一步增强。不论美国如何否定，美国本土和太平洋作战地带都已经在朝鲜人民军的打击范围内。在朝鲜已具备能够抗衡美国核霸权的实际手段的情况下，一旦发生意外，朝鲜将以正义的核锤子毫无慈悲地打击霸道的核，使不正义的钉子再也无法顶上来。此外，他还提到正在进行的美韩已知自由卫士联合军事演习，警告美国及其追随势力不要损害朝鲜尊严和安全，保持自治。金正恩表示，如果敌人企图威胁朝鲜的尊严和生存权，朝鲜就会采取所有的行动与措施，展现作为军事大国的威力。朝鲜已经具备了可打击美国核霸权的所有手段。从2月7号朝鲜成功发射光明星4号卫星之后，金正恩多次现场指导朝鲜的核导相关的试验试射活动。朝中社对这次导弹试射评价说，朝鲜去年5月进行的潜射导弹出水试验取得成功，在此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朝鲜潜射导弹进入了飞行试验阶段，而今天进行的更高阶段出水发射试验再次获得成功，这证明了朝鲜在核武装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报道还说，这次试射没有对周边国家安全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接下来请听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们好，8月26日周六上市的法国报纸主要聚焦于继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周五25号判处伊斯兰泳装布基尼禁令违反公民自由的最新进展。左翼的解放报分别在头版和国内版面报道了这一事件，并发表社论，对最高行政法院这一冷静的决议提出赞扬。除了在对即将展开的法国总统大选初选的各党候选人前景分别做出分析和报道后，右翼的《费加罗报》同样也对此次在国际媒体中造成巨大回应的法国一些地方城市采取的布基尼禁令，在最高行政法院决议出台后，这些城市政府的后续回应做出了记录和分析。天主教的《十字架报》则选择在新学期开学之际，对法国教育系统体系如何培养年轻一代和教育内容进行了探究。本周五，法国最高行政法院关于伊斯兰泳装布基尼的判决宣布，如法国海滨城市鲁贝新城市政府下达的在该市海滩内对女士禁止穿着布基尼的禁令，严重且明显违反了基本的行动自由、信仰自由和个人自由。同时，最高行政法院在判决中宣称，只有在有确凿证据穿戴布基尼者对公共秩序造成威胁时，当地地方政府才有权对肇事者限制其行动自由。费加罗报文章指出，而这一决定也与本周早些时候法国总理瓦尔斯对这一事件的公开回应相左。24号本周四，法国总理左翼社会党人瓦尔斯与教育部长纳扎沃贝卡森在接受法国媒体采访时，在后者一度对如此禁令提出批评，并认为这一禁令将有可能使种族主义言论抬头时，瓦尔斯则提出完全相反的意见。他认为事发警方只是在依法办事，之所以此次事件造成反应如此之大，是因为外界随后的理解和评论上出现了错误。据悉，对于布基尼的禁令不光在上文所提到的鲁贝新城中被实施，目前全法共有30座沿海城市的市政府出台了相应的禁令，这其中包括了中国人民所熟知的南法旅游城市尼斯等度假胜地。而本周五，随着法国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出台后，不光上文提到的两座城市市政厅宣布将继续保持在其境内对布基尼的禁令，总理瓦尔斯也通过他个人的脸书账户宣称将继续坚持他之前对这一事件的看法。他认为布基尼禁令与限制个人自由无关，而是建立在一种伊斯兰教致命逆行解释的否定的禁令。同样就这一判决，法国右翼和极右翼政治家们则普遍表示不满，并要求对现行法律进行修订。法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萨科齐则进一步要求立法将布基尼在全法国实行禁止。就这一话题，他说道，在社群主义盛行的今天，在少数族群试图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强加于我们大多数人时，法国自身的身份认同正在受到攻击。同样就这一话题，民间组织人权联盟和法国反对伊斯兰恐惧症集会则认为，目前一些城市对布基尼的禁令是对宪法所保护的根本自由，如信仰自由、人身出行自由的严重攻击。法国穆斯林信仰理事会对此次判决结果也做出了肯定，他们称赞这是朝好方向的一个判决，称这是一个常识上的胜利。在2017年新一届的法国总统大选将至，而作为现任法国总统并努力于继续参选的奥朗德在这一烫手的山芋上并没有公开站队，他表示处理这一事件上应采取既不挑衅也不污名化的态度。文章最后分析认为，最高行政法院的判决将被执行，但也不排除在支持布基尼禁令政治家们的呼声下，在国民议会中对此事件重新立法推行禁令。尽管该假设如果一旦成立，这一涉及基本自由的新法还需通过法国宪法委员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双重检查后才能生效。感谢您收听由福林为您带来的编辑报道。
接下来请听江峰发自曼谷的报道。
听众朋友，在高速铁路日益更新人类交通观念的今天，中国高铁技术自以为一张国家名片，随着中国的外交突破而走向全世界。然而在位居东南亚核心地理位置的泰国，中国的高铁外交战略不仅遭遇来自高铁鼻祖日本的强力挑战，更是随着泰国政治更迭不休和领导人做事风格诡异而陷入了欲罢不能的境地。泰国最大报业集团泰拉报24号透露，泰国交通部官员日前向泰国总理巴育汇报， 原定今年九月开工的曼谷科腊全程252公里高速铁路恐怕来不及按时动工。巴育为此担忧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将无限期拖延，故敦促有关部门尽快落实施工计划。稍后，负责中泰铁路合作项目的泰国交通部长阿空毫不掩饰地对泰国媒体表示，泰国高铁项目第一站 3.5 公里的工程竞标或将推迟两三个月，因为中方提供的资料全是汉语，文字翻译和修改设计都需要时间。阿空于第13次中泰铁路项目合作会议24号在北京结束后作出上述表态，言语间似有双方合作不够顺利的难言隐衷。据悉，泰国内阁之前通过最新调整的中泰铁路合作框架，将曼谷科腊全线铁路由中速改为高速，由泰国全额投资，分四段施工修建。由此可见，泰方在修建铁路的资金来源方面选择了不依赖中国。双方之前为了斥资利率而讨价还价所付出的努力一笔勾销。众所周知，中泰铁路合作项目在长达两年多的交涉过程中经历了多次变故，双方难以调和的主要矛盾集中在路线规划和投资方式上。从2013年泰国英拉政府的大米换高铁，到次年军人政府出台的双线铁轨，再到改为研究单线铁轨以致激起民间强烈反弹，泰国政府发展国内铁道运输系统的步伐拖沓和心理纠结委实令中方谈判队伍感到困惑难解。毕竟跟政治更迭频繁、外交弹性高度灵活的泰国相比，中国谈判方不管是在技术、资金还是谈判手段上都是上下一致的统一行为。泰国当地社论指出，泰国总理英拉当年提出发展高铁项目，正值中国领导人习近平推出一带一路的地区发展战略，经过中泰媒体长时期的发挥效应，有关中泰铁路将给中国贯通东南亚乃至通往全世界带来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言论正式成立。在泰国，普通老百姓都知道中国占尽了泰国高铁利益，中国提供高利息贷款令泰方不堪负荷，中国试图抢占泰国铁道周围土地等言论，包括有关专家也纷纷提出提防和排斥中泰铁路的意见。社论还指出，泰国政治多变，政府试图通过灵活变化的外交策略谋求渔翁之利，因而在中国与日本之间掀起了高铁大战。作为最先拥有高铁技术且创造了50年无事故奇迹的日本新干线，近年来开始进攻海外市场，东南亚国家亦不例外。中日高铁队伍先后在印度、老挝、印尼等市场遭遇，各自有所斩获，未来还可能继续进攻马来西亚、新加坡和越南市场。据泰国交通部长阿空透露，泰国和日本合作全长672公里的曼谷清迈高铁项目也将在年底以前加紧落实。初步日本方面提出分段建设，原因是高铁的收益并不高。总之，置身于大国战略版图的泰国政府也跟其他的东南亚国家一样，在中日美等经济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当今的泰国政府因来自军人政变而受到美国批评和排斥，故而转向依赖中国，但为了平衡又不能全身心投入。正如泰国国家发展研究院学者阿顺师的分析，泰国政府并非善变，而是出于现实状况和国家利益考量，所以才在相关抉择上及时进行调整。如此看来，对未来还将继续竞争泰国高铁市场的中日高铁项目人员来说，无疑需要克服诸多因为临时调整而导致难以适从的困难。曼谷江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撰稿。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意大利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284人，意大利全国降半旗致哀。莫斯科发生火灾，导致16人死亡。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承诺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伊朗与韩国8月底开始用欧元结算双边贸易，绕过美国制裁。 中国资金在美国大举购买，美国乐见其成。日本承诺未来三年向非洲投资300亿美元。加蓬今天总统大选温州裔候选人让平挑战现总统邦戈。巴西国家石油集团贪腐丑闻矛盾调查矛头指向前总统卢拉。美俄就叙利亚新停火协议的谈判取得明显进展。接下来请听由索菲编播的《明镜周刊》专题节目。
各位听友好，18届六中全会日益临近，此次全会是决定19大人事布局和权力再分配的关键一役。习近平将在此次全会上为中共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们，制定新的政治规矩。本期《明镜书刊》节目，我们请来《外参》杂志主编贺兰若女士，给大家详细介绍《外参》第76期的内容：清党、整党、治党。六中全会全面务实。贺主编您好。
您好。
贺主编，按照中共的传统，历届六中全会大都是务虚会，为什么今年的六中全会变成了务实会呢？
那是因为由于18届七中全会只是给19大做组织准备工作的，因此18届六中全会是这一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讨论重大问题的会议。此次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研究全面从严治党，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和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等。此外还将有一些人事方面的调整。其实今年六中全会前的北戴河会议就已经开始务实了。此次北戴河会议的议程包括敲定要提交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进一步探讨经济形势及对策和酝酿高层人事安排等。
此次六中全会为什么要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呢？
中共上一次制定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还是在邓小平时期。1980年2月29日，中共11届五中全会通过了由胡耀邦草拟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那么此次为何要制定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呢？中共中央政治局公告解释称，这是因为一个时期以来党内政治生活出现了一些突出问题。习近平曾明确指出，目前从严治党的重点是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是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委员这些高层。由此可见，制定新的党内政治生活准则是希望给中共中央政治局及常委级别的高官定政治规矩。三令五申后若还有人继续捣乱，这些规矩将成为习近平收拾高层政敌的利器。知情者对外参杂志指出，通过小组治国来集中权力只是习近平无奈下的权宜之计。习近平如今对政治局级别的高层进行敲打，是为在19大上打造出一支忠于自己的官僚队伍赶制紧箍咒。
本次六中全会清党针对的是什么人呢？
有知情者向外参披露，这次全会就是把习近平总书记认定的贪腐分子、异己分子、阴谋家和野心家全部清除，为建立一支忠于自己的习家军彻底铺平道路。随着石油帮、秘书帮、江苏帮、山西帮、广东帮等纷纷瓦解，团派成为习近平清党的重要目标。李克强长期被边缘化，李元朝危在旦夕，汪洋和胡春华等团派代表人物的前途也是一片灰暗。此次六中全会清党的主要看点包括，随着新四人帮的彻底倒台，江曾势力会不会进一步靠边站？随着令计划被拍死和李元朝正在受煎熬，针对团派清洗式的改革会不会彻底把团派排挤出核心圈？习近平和李克强较劲的权力再分配，以及李克强靠边站还是能绝地反攻等等。一言以蔽之，本期外参认为，六中全会的清党就是整人，就是我的人能上，不是我的人就得下。
还有消息传闻，习近平将在19大上取消中共政治局常委会制度。
的确有这种传闻存在，但是本期外参杂志认为，这种说法应该只是传闻，习近平并没有实力取消中共政治局常委制度。这点从计划在六中全会上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准则上就可以看出，因为新的准则就是用来约束中共高层，包括政治局常委的。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政治系历史系教授吴国光也持相同观点，认为这其实只是习近平讨价还价的策略。吴国光认为，习近平没有这个能力取消政治局常委，他的目的是在下届政治局常委中争取对他有利的人员组成。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讨价还价嘛，人家要100块钱，你说30，实际上你的目标是60，能拿下来就不错了。吴国光还认为，为了能在19大上达成计划，习近平需要提前树立自己的威望，现在已经进入了中共权力再分配的最紧要关头，这也是为什么此届六中全会会如此重要的原因。香港明报评论员文章称，习近平的核心地位将在今年的六中全会上正式确立。
好的，那就谢谢贺主编。
也谢谢您。
再感谢克里斯托弗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个礼拜六的《明镜书刊》节目，我们再会。
接下来，请听由珍妮特编播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近日引起台湾全民关注的关谷的银行兆丰金银行的纽约分行因为洗钱案遭到美国监管当局巨额的罚款 1.8 亿美元，也就是合新台币约差不多57亿元。那么虽然这个兆丰金董事长蔡有才在传讯后已经限制出境，那么现在呢，台湾全民要买单大概要付出这个 11.7 亿新台币。现在呢，全民要问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到底兆丰金是不是被利用洗钱啊？我们现在就请台湾新新闻杂志社的副社长陈东豪先生来为我们谈一下这个案子啊。陈东豪你好。
真的你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东豪，您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兆丰金这个起源，因为很多人都不认识啊，而且不知道它的到底有什么重要性。听说它还有相当的历史的啊。
它非常重要。我跟你讲哈，兆丰金控。他这个金控集团，他旗下这个兆丰银行啊，其实他的前身呢、是大清帝国时代哈、户部，户部就是管银子的嘛，管国家财政的，户部的是大清帝国的户部银行，家户的户哈、
户部
家户所得的那个户，户政事务所的户哈、
户部是管钱的，
对，他其实是大清帝国在走向现代化的过程当中和洋务运动里面。很早引进的一个地方银行制度，所以呢，它的前身其实是大清帝国的户部银行，所以它一向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在台湾呢，它原本被称之为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我们简称 ICBC， 当然它容易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它也有一个中国国际商业银行混淆，
对啊，他们抢台湾的名字啊，开始的时候是在海外是这个台湾的 ICBC， 后来我们一看，哎，怎么搞的 ICBC 变成中国的啊？
中华人民共和国又有一个 ICBC 啊。那现在后来他就改名字嘛，他现在就叫兆丰。像他很早，因为是应该是他的前身是大清帝国的户部银行，所以呢，他在美国的纽约，他其实在100多年前他就有分行，所以他到目前为止在美国纽约的分行是位于曼哈顿的下城区哈，那他其实是一个历史古迹，他是百年历史的建筑物，这次出事的地方呢就是在这个分行，那而且对我们来讲是非常匪夷所思哈，
那么一开始就叫兆丰吗？不对吧，没有这个名字吧，
他后来改名叫兆丰银行，
什么时候？
他原来叫中国国际商业银行，然后他结合了原来交通部所属的交通银行，两个合并成一家金控公司，那合并成金控的时候呢，就各自舍弃原有的名字，然后改名叫兆丰啊，那他过去来讲，因为他代理了台湾央行的在国外的外汇业务，所以他一直都是一家非常重要的公司，等于是说除了台湾的银行之外，那他等于是在官方中扮演最重要的角色，那这一次的事情呢发生，其实就让大家觉得很意外，因为他发生的这些过程当中被美方指责的非常严重。
简单的介绍一下他这次为什么被这个美国罚款，而且像罚的这个心甘情愿的啊。
是 他目前被美国是以未遵守美国洗钱相关法令哈、一共罚款1.8亿美金，折合台币哈、大约相当于57亿新台币。
新台币对，
那这个对他的获利来讲，这是侵蚀的非常严重。那57亿新台币呢？这个数字大概就是兆丰纽约分行，大约是7年的获利数字。
那
这个数字呢？对，因为它是有关股色彩。所以对政府的持股里面换算下来，台湾老百姓大概在这个过程中要分担大约12-13亿的一个损失，就是国库损失大概12-13亿嘛。其实原本的罚款金额大约是3亿到3.5亿美金。其实原本更高，那经过磋商之后呢，所以纽约的这个金融检察服务署啊就同意这个打折。那这个事情关键在两个地方哈、一个简单讲，在2012年到2014年之间哈、依照美国的法令规定，对于你的银行客户有不正常的现象，怀疑他可能涉及洗钱的时候，你必须要通报。那这样通报呢，其实自从美国911恐攻之后被执行的非常彻底哈。那兆丰呢，作为台湾在海外最资深的一个分行，他们居然没有通报，没有按规定通报。那我们目前初步所知道的是说，他大约有300多个银行账户，其中呢有201个有通报。后面有90多个，大约是99个客户啊，这个账户啊是没有通报的。所以对美方来讲，他们就觉得非常奇怪，你前面既然知道要申报，为什么你后面的99个不申报？而且兆丰这边没有提出一个适当的说明，甚至还跟美方打官司，那这个官司是败诉的。所以这个罚则会更重。那第二个就是说，像他们台湾的银行界的这个海外分行，如果在国外遭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遇到金融检查，而且你可以预知大概结果不是很好的时候，按照他的 SOP 流程，他一定会通报他的母公司，也就是银行的总行。那像他们因为隶属在金控集团旗下，所以呢他们一般来讲还会报到金控。那报到金控之后呢，你就要向相关部门，比如说台湾的央行、金管会还有财政部，你要做通报。但是他目前为止都没有做这个程序。所以这个就被怀疑里面是不是有人谋不臧的问题。那所以这个案子呢，因为美方同意对台湾的罚款打折，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台湾对美方有承诺要协助调查。那在这个协助调查过程中，兆丰金控他的原来的董事长啊，也就是蔡有才，在这一次的检察官的行动中，就正式被列为被告，同时限制他出境。那这个对一个资深的银行家来讲，这是一件非常不名誉的事情。那事实上也会因为兆丰具有强烈的关谷色彩，甚至他的往来客户也涉及到前一阵子被国际记者组织所揭露的巴拿马文件，里面的这些账户有一部分是他的客户。所以现在就引起台湾内部强烈的怀疑，到底兆丰为什么不配合美方的调查？那他是不是想保护他的客户？什么样的客户值得他去冒这个风险，然后最后导致被罚款差不多57亿新台币？
那么那个林权他今天已经就说宣布要派人要到这个兆丰的海外分行调查是吧？
这个是本来就应该要去调查的。因为如果说你不去调查的话，你事实上无法取得完整的资料。那这个事情之所以让人家匪夷所思的，就是说为什么他，因为我们现在初步知道哈，他纽约分行的这一个经理，这个干部啊，这个可能是经理或者是一个行长哈。他过去的前一个服务单位就是巴拿马分行。那巴拿马又是国际有名的避税或者是洗钱天堂。那巴拿马政府这2年来大概在这一方面受到美方跟国际的压力，有进行整顿。可是在这个事情里面，就发现说兆丰会涉及到这个洗钱案，他们在这个分行的最重要主管居然来自于这个巴拿马。所以会让人家觉得怀疑哈，就是说兆丰是不是有没有刻意啊？刻意去用巴拿马分行的人去接任纽约分行，这个状况，然后也方便服务他的客户。那目前我们内部来讲，还分成2种声音哈。一个甚至就直接怀疑说，兆丰所要服务的客户有没有可能是政党？简单讲就是中国
国民党嘛，
或者政治人物，或者是政治人物。那另外一派的观察就比较保守一点哈，就是说他是不是有没有银行行员收受到贿赂，然后对于经济犯罪这一块提供了不当的掩护，而让这个银行卷入到这个洗钱案件。 那因为目前来讲，我们普遍比较不相信蔡有才目前的说法。
嗯，
因为蔡有才他是兆丰的前董事长，
嗯，
那他目前把所有大多数的责任啊，
嗯，
都推给海外的公司，
嗯，
也就是说他认为这是一连串不小心或一连串的失误所造成的，
嗯，
可是这个说法很难让人信服，
嗯，
因为兆丰在台湾内部来讲他已经是相对非常优秀的，啊，他的待遇各方面人员训练都是比较好的，
而且他的获利额都很高啊，
对，他其实是他过去一直都是一个模范生，嗯，所以你很难想象说一个模范生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而且这个过程简直是让人觉得就是他有一些部分是涉及到一个很 ABC 的东西，比如说所有台湾的银行界都知道你到其他国家去开这分行你一定优先遵守
当
地国家的法律。
我们
很难理解兆丰的行员为什么会挑战美国纽约金融检察服务署的权威而拒绝提供他的客户资料，因为当如果他遇到洗钱规定他必须申报的时候，
嗯，
那他怎么去拒绝美方官员的公权力，
嗯，
而且甚至还到了要打官司的状况，
嗯，
那这个你一定败诉，而且一定把事情越弄越糟，
嗯，
显然他蔡有才这位董事长任内所有的管理显然出了很大的状况，
是，
那这种状况下不止你不容易相信说他是一种无辜的过失，甚至大家现在在怀疑说蔡有才他是不是在保护某些人，
是保护周美青啊，他们是说马英九的太太周美青会不会涉嫌在里面，马英九涉嫌在里面，
我这个我个人的判断里面，
嗯，
我比较不会怀疑是周美青，
嗯
啊，但是因为他是一个兆丰是一个官股控制的公司，所以兆丰的董事长通常来讲会有一定的政治关系，
嗯，
所以他也许牵涉到的是不同的政治人物，但是大体上我想不会是周美青，啊，
嗯嗯，
我想周美青过去这八年里面来讲他并不复杂，
嗯，
现在担心的是说他是不是会扯到其他的人，啊，
嗯，
那尤其是例如说因为我们台湾的选举一向有大量的金钱，这些钱呢有的时候是以现金的方式放在保险箱或者是什么地方，
嗯嗯，
可是当他如果要离开台湾的时候一定要透过银行系统出去，
嗯嗯，
你很难想象说他会带着现金出国，而且不容易，一定世界各国都会，如果你出国带着超额的现金你一定会被查扣的啊，
嗯，
那现在这个东西都有待厘清，但是岛内因为蓝绿不同的立场，
嗯，
所以他们会产生不同的怀疑，
哎，那有可能是那个洗党产呢，有可能因为他们民进党要追查党产他去趁这个机会洗，啊，
现在民进党是现在是民进党有的人就怀疑是不是跟，
嗯，
国民党党产有关，
嗯嗯，
那说这个东西就需要调查，
嗯，
那这个东西目前为止，啊，我刚才讲到说他们隐匿了99个客户的资料，
嗯，
那这99个账户客户资料里面它有一些共同特色，比如说兆丰对于他的客户啊最终受益人并不知道，也就是他帮他做汇款，汇款以后被拒绝以后他又继续帮他汇款，
嗯，
然后呢美国金融检察署在调查的时候就问兆丰说那你帮忙汇款的这个客户啊，
嗯，
这家公司是谁，他是不是人头公司啊，
嗯，
他后面真正的这个受益者会是谁，
嗯，
兆丰在这方面完全没办法答复或者是拒绝答复，
嗯，
你知道在美国你拒绝答复这件事情是很
严重
的，很严重的，
嗯嗯，
但是你如果诚实回答提供可靠有效的说明，
嗯，
通常来讲你不会面对这么严重的处罚，那通常来讲如果你只要解释的还 OK 还过得去，事实上是不会到处分的问题，他只会要求你限期改善，
嗯，
那通常来讲这个改善就是今年检查完了明年我还会看这个项目，那明年你改善了啊，甚至完全处理好了这个事情就结束了，
嗯，
可是兆丰这次所有的做法哈，就是你完全违反了金融业的很基本的一个 ABC，
嗯，
那以兆丰的数值他不应该犯这种错误的，
嗯，
所以我一直强调在这一个阶段里面基本上我们现在在怀疑蔡有才兆丰这位前董事长在说谎，
嗯，
或者他的隐匿想要保护什么东西，
嗯，
那第二个阶段因为台湾这次的调查其实是基本上跟美国双方合作的，
嗯，
台湾需要把这个调查的结果交给美方，那双方我相信会有一个资讯上的交换，那因为最重要的资料都在美国，美方所掌握的资讯应该会比台湾更多，包括如果他需要国际洗钱组织的配合的话，美方的动员能力会比台湾更好，
嗯，
这个事情不会拖太久，
嗯，
一定会有一个初步的结果出来，到那个时候大概就会比较清楚的知道说这些透过兆丰汇款到巴拿马然后被怀疑是洗钱，
嗯，
而没有通报的这些是什么样的人，
嗯，
他是企业还是政治人物，
嗯，
还是经济 犯罪组织，比如说有人在怀疑有没有国际恐怖组织或者是国际的贩毒组织。
嗯，
不过国际贩毒组织这种可能在用台湾的银行的几率应该会比较低。
有人提到说可能是金钱外交，
秘密外交也是一种可能。那因为他有一些钱的汇款啊是被拒绝的，就是巴马那个账户已经是关闭的。
嗯，
所以如果是金钱外交、秘密外交，应该不会发生这种状况，就是那个钱是会被兑现的，不会被退回的。但是我们现在比较担心的就是说，我们希望不要有政治人物，不要有企业集团，那样子的话就会引爆另一波风暴。因为过去造风只要发生到类似的事情的时候，常常会附带引起很严重的政治效应。那这个因为它是国民党执政时期发生的事情，对于国民党来讲，如果这个后续的调查发现是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组织的话，那你可能可以预期它就会对国民党极度不利。这对于已经在野的国民党来讲，那就是雪上加霜。那如果调查的结果跟政治无关，纯粹就是民间的事情的话，当然对国民党来讲就可以松一口气。那他就是单纯的面对党产的调查。
好，各位听众，以上中华世界为您请到台湾新新闻杂志社副社长陈东豪，来为大家最近闹得沸沸扬扬的台湾的赵丰金涉嫌洗钱案为大家做点评分析。本节目是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忠实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 Mission Paris 第23课。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 Polsky 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有16000分。您有一条线索。
Il y a une librairie, Saint-Cruz Saint-Sabin. Faites attention.
您到达书店。
Si c'est un piège, c'est dangereux. Donc, tu dois faire attention.
您有能力及时拯救国家吗？
Je plus rapide que toi.
Oh, c'est pas sympa.
Xavier, il faut rentrer.
好，试试看有没有关于哈达瓦的东西。但是不能告诉任何人，好吗？
好的，好的。
Croyez que c'est ouvert?
C'est fermé. Je ne comprends pas pourquoi.
Oh, j'adore les vieux livres, pas toi?
Bonjour. Ouh, 有人吗
？Bonjour, mademoiselle. Je cherche une édition ancienne des Misérables.
Pardon?
De Victor Hugo.
Je ne travaille pas ici.
Ah, pardon. Il n'y a personne.
Je ne sais pas.
Vous pensez que quelqu'un va venir? Je ne suis pas contente. Ah non, ça ne me plaît pas.
他不高兴。Je ne suis pas contente.
他问你什么？
Vous pensez que 您
pensez 认为什么什么的。好，来看看这些书。
好。兰波
就这些。
还有巴尔扎克、波德莱尔、福洛拜、雨果、拉马丹、马拉梅、莫泊桑、缪斯、兰波、斯汤达、威尔莱、佐拉，按字母顺序就这些。
都是19世纪的作家，但没有哈达瓦。哎呀，看谁来了。
伊翁。Je suis.
Pardon?
Je suis contente.
Je ne suis pas Yvan, mademoiselle. Je suis son frère, Louis.
Louis? Mon Dieu!
Vous connaissez Yvan? Mademoiselle, où est-il?
Je suis désolée. Yvan est mort.
Mort? Yvan est mort? Vous êtes sûre? Comment?
Un homme dangereux avec un...Rimant dans le métro.
Un meurtre? Mais pourquoi?
Parce que j'ai ce livre et je cherche un bouquiniste.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Un homme dangereux. Viens.
Et puis...
Ils vont dans le métro.
Et enfin...
Yvan est mort. Louis, vous connaissez...
Bonjour.
Ratava.
Ratava? Ratava.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Voilà.
Louis.
Yvan est mort parce que vous avez ce livre.
Je ne sais pas. Oui, mais je trouve l'homme qui... Au revoir, Louis. D'abord, et puis, et enfin.
这是事情发生的经过。首先，然后，最后。好，言归正传，这本书是什么？
《L'effet papillon》ou《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这个。我当然知道是什么了。
蝴蝶效应。
ou comment或如何如何。
histoire， 一个故事。
不，如何改变历史？
您得1000分。
由哈达瓦出版社出版。书上还有什么吗？
有。rue du trésor， 4号。
一个地址，现在就去那。
第23场游戏结束，您有17000分。您也找到了帮助。
D'abord, vous rencontrez Yvan, et puis, Yvan est mort.
您也有一条新线索。
Effet papillon ou comment changer l'histoire. Édition Ratava.
这些能帮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请听新闻内容提要。
孟加拉警方今天8月27日宣布，上月初劫持一间咖啡馆并杀死20多名人质的主脑首犯乔杜里，在达卡附近被警方击毙，同时被击毙的还有其他2名从犯，此人拥有加拿大和孟加拉双重国籍。孟加拉警方悬赏$25,000通缉他。孟加拉警方一名高级负责人侯赛因告诉法新社说，警方在首都达卡以南25公里的一个藏匿地点找到了劫匪的踪迹，并与这些逃犯进行了1小时的枪战。7月初，达卡一家咖啡馆发生圣战分子劫持案，22人被杀，其中18人是外国人。
以上是本台最新消息，接下来请听新闻内容提要。意大利地震遇难人数增加到284人，全国降半旗。莫斯科发生火灾导致16人死亡。安理会发表声明，强烈谴责朝鲜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承诺采取更强硬的措施。伊朗与韩国8月底开始用欧元结算双边贸易，绕过美国制裁。中国资金在美国大举购买，美国乐见其成。日本承诺未来3年向非洲投资300亿美元。加蓬今天总统大选，温州裔候选人让平挑战现总统邦哥。巴西国家石油集团贪腐丑闻矛盾调查矛盾指向前总统卢拉。美俄就叙利亚新停火协议的谈判取得明显进展。这里是 L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 Hano 演唱的 Morgan 的段。
Jouer au docteur non conventionné, j'y ai joué aussi, je sais de quoi je cause. Je les connais bien, les playboys des bacs à sable. Je draguais leur mère avant de connaître la tienne. Si tu les écoutes, ils te feront porter leur cartable. Heureusement que je suis là, que je te regarde et que je t'aime.
je suis Morgane de Troyes. Comme j'en ai marre de me faire tatouer des machins qui me font comme une bande dessinée sur la peau, j'ai écrit ton nom avec
RFI 国际电台全球电台。